台湾在南美洲唯一邦交国巴拉圭星期日4月30号举行了总统大选。在选举进入倒数之际，一名前巴拉圭官员说，无论是执政的红党或者是反对派候选人当选，巴拉圭迟早都会同北京建交，因为巴拉圭需要中国的市场和资金。有学者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追求的是要令到台湾失去南美洲最后一个邦交国所代表的巨大象征意义。巴拉圭总统选举进入了不到48个钟头的最后冲刺期，当地民意调查已经显示执政近75年的红党候选人桑迪亚哥佩雷亚与主要反对派新巴拉圭政党联盟的埃弗拉恩阿莱格雷支持到几乎不相上下。佩雷亚与阿莱格雷的主要政见包括振兴巴拉圭的经济与打击腐败，但佩雷亚主张与台湾维持已经长达65年的外交关系，而阿莱格雷在1月时即表明，如果他的反对党赢得选举，他将会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国建交。阿莱格雷质疑巴拉圭并未从与台湾的关系中获益，巴拉圭的主要农产品大豆和牛肉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即对阿莱格雷有意在胜选之后与中国建交的讲法做出回应，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他说，中方相信有关国家迟早都会认清国际大势，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决定。台湾政府正在密切注意巴拉圭选举。外交部官员说，巴拉圭是台湾坚定支持的伙伴，希望巴拉圭珍惜与台湾的关系，不要轻信中国的虚假承诺。台湾外交部次长余大雷上个礼拜在哥伦比亚传媒的一个专访中表示，台湾长期在医疗、水产养殖、兰花培育及专业人才培育等领域提供巴拉圭协助。台湾对巴拉圭的支持不会因为选举结果有所改变。他提醒巴拉圭不要轻信中国的虚假承诺。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多米尼加等，在与中国建交之后从未获益，反而是在对中国的贸易上产生大幅的逆差。人口近740万的巴拉圭是南美洲的内陆国家，大豆和牛肉等农产品是它输出的主要大宗商品。巴拉圭亦都是南美洲共同市场四个成员国之一，其他三个成员是巴西、阿根廷与乌拉圭，后三者都已经同中国有外交关系。但乌拉圭近十年来希望与中国相签贸易协定都未有进展。外界认为中国希望与整个南美共同市场签署多边形式的贸易协定，这个亦都对巴拉圭与中国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带来了压力。曾经担任巴拉圭财政部与工商部首席顾问的费尔南多马希星期五说，无论在这次选举中哪一个当选，巴拉圭迟早都是会同中国去建交的。我认为无论哪一个赢得星期日的选举，巴拉圭迟早都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为不这样做就好像不同欧盟或者美国建交一样那么不明智。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他们会这样做。马希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一场关于巴拉圭选举对美中台在拉美地区影响的网上讨论会中通过英语翻译如此表示。马希说，他理解到目前美中两国有分歧，亦都理解美中在拉丁美洲地缘政治的竞争，不过就巴拉圭而言，我们不是那场竞赛的一部分，我们都不想和某一种和过去类似的冷战。拉丁美洲国家在那种时候只有非常有限的独立性。马希进一步表示，他认为巴拉圭与中国发展关系不会自动意味着不再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因为巴拉圭会继续和美国保持战略同盟关系。在同场的讨论中，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教授埃文·埃利斯表示，在关于是否同中国建交的考虑上，对巴拉圭重要的是仔细看看实政的记录，而不是罗曼蒂克的构想。 认为外交关系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富有。阿尼斯说，看看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及巴拿马的例子就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纪录表明外交转向并不会带来很多人所认为的那些好处。此外，他说，看看中国在另一个南美内陆国家玻利维亚所做的事，例如涉及到中国国营的中国建筑集团公司的丑闻，都可以为巴拉圭提供参考。问题连接不断，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体制脆弱的环境之下，当你有着大量中国公司进入，我们将会见到很多混乱和很多腐败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巴拉圭政府必须谨慎想想，他们将会失去什么，什么是他们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可能带来的新风险。阿尼斯亦都表示，就美国而言，重要的是必须保持战略平衡。如果是红党的佩里阿沃星，美国固然需要推动反腐和民主，但亦都不要将美国的重要盟友逼到墙角，以至于将它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美国不要试图和中国比哪一个出的价码高。美国应该做的是和巴拉圭的机构体制合作，并协助巴拉圭政府，无论哪个赢得到选举，都协助他们做出良好的决定，以便创造更大的价值，使到巴拉圭人获益。如果是反对派的阿莱格雷胜出，艾利斯说，美国必须试图建立积极的关系，但不要将社会正义或者环境议题方面的政策与国家安全方面互相混淆。如果好像洪都拉斯的例子一样，美国政府派特使多德或者其他人去和巴拉圭方面进行讨论，重要的是在尊重巴拉圭主权的同时，亦都要告诉他们，一旦巴拉圭转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亦都会做出自己的主权决定，对这件事做出反应。他接着说，是的，我们尊重巴拉圭主权，不过这件事对我们极为重要，我认为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尽管亦都尊重地发出信号，说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巴拉圭与其民主盟友台湾维持关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亚太研究助理教授兼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研究员的南洛，从台湾对外和对内角度分析，说对外对台湾最重要的并不是正式外交关系，而是和美国及其他武邦交国家的实质关系。不过台湾仍然需要有一些正式邦交国，他们不单止给予台湾合法性，也都具有外交上的象征意义。他们显示台湾在国际上并不鼓励，而且在实质上也都的确能够在国际组织为台湾发声。他说，他们对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是有意义的，不过很重要的是要记得，即使没有正式外交盟友，台湾依然能够以一个事实独立国家来运作。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是因为台湾最重要的关系都是非正式，所以尽管台湾并不想失去邦交国，因为我认为它会让台湾难堪，在国际上它都会为台湾带来很多公关丑闻，不过它并不改变台湾在国际上相对具有的地位。因为再一次要讲的是，台湾最重要的依赖都不是正式邦交国。对台湾内部而言，南洛说，没几久之前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成为国际要闻，但台湾人民对此并不太过关心，它只会成为政党拿来互相攻击的武器。以洪都拉斯的例子来说，他的确显示了台湾不愿意接受被霸凌来到维系邦交，因为我认为台湾已经表明，即使这种邦交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台湾实际上没办法支持或承受代价。对台湾的国际地位而言，南洛认为能够拿下拉丁美洲最后一个承认台湾的国家，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性胜利，其象征意义要远大于中国从这个正式外交关系转变能够得到的经济利益，因为中国已经和巴拉圭有实质性的贸易往来。习近平真正在谋求的是这个外交关系转向背后的象征意义，他真的不是只是关乎得到那个最后一块的拼图，他要令到台湾难堪，这个真的 習近平非常投入的一件事，因為只要台灣的邦交國減少，習近平認為這將會帶來幾種不同效應，他將會讓台灣感到更加孤立，他將會使得到世界對台灣的承認更為減少，而且他亦都會讓台灣選民認為好似他們的政府沒辦法成為台灣的真正倡導者。不過這些都是很多我認為不必然會發生的假設。藍樂說他不認為國際社會會因為另一個國家和台灣斷交就減少支持台灣，亦都不認為台灣的國際地位會比去年更差，而且他不認為習近平挖走台灣剩下來的邦交國就會令到他得到他以為會得到的對台灣選民造成的效果。尤其是自從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台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海峽的軍事威脅未有停過，它已經是每日都在發生的事情。台灣人民越來越認知到中國如何在國際上霸凌台灣，而當中國挖走台灣邦交國時，台灣人民不一定總是將它解讀為台灣內弱，反而會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殘酷。對內，藍樂認為如果在明年台灣選舉之前巴拉圭和台灣斷交，民進黨支持者會認為政府挺住壓力，未有和中國進行金錢外交的競爭。不過無論是不是斷交，在野的國民黨或者其他政黨都會以此來到攻擊民進黨，不是說民進黨花大錢以金錢外交保住邦交，就是批評民進黨無能，沒辦法保住邦交。但一般選民是否關心這件事就是另一個問題。他認為民意調查看來似乎不支持選民關心這件事。巴拉圭總統任期為五年，4月30日的選舉過後，新總統將會在8月15日就任。國民黨立委陳以信上星期在立法院外交官國防委員會就台灣政府是不是在這裡規劃由副總統賴清德參加巴拉圭新總統就職儀式並過境美國提出質詢。外交部次長李純答覆說，確定會朝著參加就職儀式進行規劃，不過由誰個參加、正副總統的出訪都還未定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法治華盛頓的報導。